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继续我们的课程，这是最后一节课哈，剩下二十分钟，因为下一节不是我，所以我们不能耽误下一节的时间。现在就要进到至圣所了，所以你看，要拿到香炉啊，要拿香炉啊，不是那么的快啊，不是那么的快。要经过许多的程序，然后才让我们这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但昨天讲过了，你们不要这样当作说，哇，这个很复杂，这样祷告太复杂了哈，不是的哈。很多事情，当你成为一种你的生命的时候，就很简单。它如果不是你的生命，它永远是很复杂的。就像我们昨天讲过，就像学钢琴一样，因为我太太是教钢琴的哈。我常看到那个小孩子来学钢琴的时候，刚开始叫咚咚，然后一直啃，然后一直对这个谱跟这个键盘对来对去，对不对？那是一年之后呢，他可以根本就不看谱，闭着眼睛都可以弹，那就能够弹出音乐来了，不是吗？那你就弹越多越多越多，你弹的音乐就越好听。同样是一首赞美诗，我也会弹啊，我会弹一首，要不要我表演给你们听？但是你一听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人是会弹的，但是没有内容，不是吗？你们都会音乐嘛，哦，会弹没有内容啊，音是对的，但是你不会感动啊。但是有些人不是哦，他一弹，那就哎，这个音哇，好感动，不是吗？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但是你不要以为说我在夸口啊。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那个人，我还不认识。我在法国啊。因为好心会有好报，告诉你们，有一个女孩子来到法国念书，那法国政府奖学金来练钢琴，上钢琴课。她来，她不认识人。那我已经在法国已经是四年了哈。哎，我听说有他们这学生来，我就去帮忙翻译，就弹钢琴的，从台湾来哈，就是法国政府给他们奖学金，让他们来法国继续学习钢琴。来了四个，有三个呢，因为已经毕业了，所以他们有时间去学法文，所以他们法文会一点点。就一个呢是那一毕业就出来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学法文，那他什么都不会，不会讲法文，那就很好心陪他去找他老师，因为他们拿奖学金的人呢，有特别的老师来听他们的程度啊，哦，看他们到什么程度能够念什么。结果我们去找那个，他们是音乐顾问的，去找他。他第一个开口就说：“哈，哎呀，我学生已经满了，我不能再收人了，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教授，然后我不能再收人了。”他说：“好了，你就谈谈看吧，我听听看。”那个台湾的女孩子呢，就坐下来谈，坐下来谈，应该是海顿吧，咚咚一个。两个音以后呢，那老师就说好，可以的哈，好，可以的，什么？是什么？他就拿起电话了，拿起电话打电话给管奖学金的那个单位哈，说我有一个意大利学生我不要，我要说这个台湾的学生，然后以后我们熟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了。说当你弹第一个音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你跟人家不一样。专家一听啊，两个音够了。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好心有好报啊，帮忙帮忙帮忙到最后呢，他就离不开你，只好嫁给你了。所以也是一样，祷告也是一样了。你如果平常不练钢琴，每年来一次就弹叮叮咣咣，你以为说弹得很好听，哇，很大声，哇哇哇，好像是四点充满，人家专家一听，哎呀，空空的了，里面没有东西，不是吗？你如果弹得每天都在练习，弹得很好，你稍微一个音，咚一声，人家说哇，这个声音饱满，很美，不是吗？你们都会弹琴吗？所以你如果不练琴，一样是可以弹得出来呀。 但是你唱起来就没有什么内容。祷告也是一样，你要到你的祷告能够悦耳神，听起来像音乐一样这么的好听。你要每天祷告，让你这个祷告能够真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真的神听见，哇，真的是这么美妙的声音，这么美妙的声音。所以我们要让这个香炉满啊，每天经营，每天经营，每天祷告。不是说啊，不然我们反正一年才一次进入神的至圣所嘛，对不对？一年点一次就好了，火给他点的很旺，神会喜悦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若不每天经营，你怎么有可能将他带进那一天特别的那一天，带到至圣所面前，在神座面前，不可能的。所以哎呀，很多事情我总觉得说讲是讲了，但是应该是没有人会去做吧。听了半天蛮好听的，然后呢回到家 game 啊，电动玩具啦， email 啊，哇哇哇，或是什么 MS 是不是，哇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祷告，我们都打那个 MS 的时候打分，哎，怎么半夜了这么快，哎呀对不起，已经是半夜了，我要去睡觉了，再见啊。那祷告呢，跪两下，哎，时间怎么坏掉，怎么都不会动，怎么都不动，怎么会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祷告不能找到神的面前了。所以要让我们祷告像音乐一样非常的美好悦耳，一个声音，人家说好了可以的，我答应你，因为是这么美妙的声音，这么美妙的声音。唉，讲归讲，讲了半天到底有没有去做的不知道，好，管他的，反正我们就照说吧，这是我的责任。神说，神告诉以西结先知，我立你为守望者，别人做不好你要去告诉他，他们若不做的话是他们的罪，你若没有说呢，他们若继续做坏是你的罪。所以为了要解放我自己的罪呢，我将罪归给你们，我已经说过了，到时候你们不做，到神面前不要说啊，传道都没有说过，有录音呢，我特别录音起来。要不然等一下被你们在神面前控告说啊，他没有说过。我说主啊，去滴一下，MP3 啊，听我不想要不要这机器。耶稣说，哎，这个有点困难，听我没有这个 MP3 啊。OK， 好了。所以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要真正进到至圣所。除了这个香坛的烟要满了十人座之外，就你祷告先进去啊，你的人还没进去之前祷告先进去啊，你就突然之间先跑进去，你就被击杀，不可以的。所以神吩咐亚伦，你这个香炉要先放进去里面，你不可以偷看啊，你要先放进去里面，然后烧到满了烟云了，你才可以进去，才可以进去。所以你不要贸然进去，那你进去的时候呢，是拿着牛羊的血进去。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能够被神接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要靠着耶稣的恩典，不是因为你讲话祷告很好听啊神就会听，不是的，要在神面前不断的感恩，感恩，感谢神的救赎，他的怜悯。所以保罗说过了，我们祷告要怎么样，接着祈求祷告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忘记哦，不只是祈求而已哦，而且要感谢，要感谢。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公，如果没有牛羊的血，你怎么敢进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敢，你根本就不敢了。所以我们每次的祷告其实是个恩典，让你能够跟神讲话，跟神祷告。你看看我们这世界60亿人口，有多少人有你这个恩典能够跟神讲话？没有的，没有的。那这个恩典是从哪里来？因为靠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坦然无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很好，而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救赎了我们，怜悯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恩典的这个施恩座来。 好了，来到施恩座，这是我们祷告线上了，我们祷告了啊，建立起我们个人祷告的殿。但是施恩座它的，我们来看一下施恩座是怎么被构造的哈。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哈，这个时间这一节怎么过得特别的快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我觉得念得很快了，十七节哈。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两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督婆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督婆，那头做一个基督婆，两个基督婆要连接成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个基督婆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督婆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施恩的滑板放在柜子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两个基督婆中间和你说话，我所要你吩咐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一切的事情。所以神说，好，你的祷告来了可以啊，但是我要在施恩座两个基督婆中间跟你讲话，在那里回应你，在那里回应你。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来到施恩座前，神要你想起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语文了，是或者语文不是很流传，常常是用图像来说明啊，对不对？像我们看小孩子啊，他们第一个学会的是什么？不是语文，而是看图，看图讲故事，对不对？等到图看懂了，然后才会文字出现，不是吗？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图像不见了，我们忘记这个图像，因为我们将这个图像当作一种偶像。其实很多时候是反应过度了。你若进入所罗门王的殿，你若进入会幕，你到处看到图像，尤其这个会幕，会幕上面有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当然了，你们目前还不知道了，因为课还没讲完嘛，而且你们圣经都没有看过，那个是那个幔子上面呢是雕刻的基督婆，雕刻基督婆啊。那你看我们今天的会堂都是白白的嘛，我们这个今天的会堂是白白的，对不对？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哦，你如果进去的话，要是我们今天这种个性呢、啊，一定会打掉，说到处都是偶像。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是基督婆的像，到处都是基督婆像。你们以后可以看圣经，慢慢看。神叫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呢，里面很多基督婆的像，所以你走到什么地方都看到基督婆。这个不是偶像。摩西的律法已经宣布过了，十诫已经宣布过了，不可雕刻偶像。但是神要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到处都是基督婆的像，所以你不能当做偶像拜。为什么？神是要借着图像来提醒你，像借着语文来提醒你一样，懂吗 ？OK， 像我们那边挂一个真耶稣教会什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挂在那里是不是要叫人家敬拜？也不是啊。这种提醒而已啊，不是吗？所以我们信仰不要信仰到最后反应过度哦，什么都说。我有次在莫斯科跟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哈，我跪下来，反正祷告就随便跪嘛哈，我就跪下来要祷告，他叫我拿起来传道，不能往这边跪。我说要不然要跪哪一边？找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角落是往那边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前面有一个图像。有个那个电影明星的像啊，因为他房间里面贴了到处很多电影明星的像，到处变成是跪，因为跪下来是拜着图像。你说这样是太辛苦了，这种信仰太辛苦了吧，对不对？好、哦，不能这样子做，要不然你在人群当中你怎么祷告？你怎么跪？前面都有人呢、啊。所以不要让信仰变成到最后相当的困扰哈，困扰我们整个生活，不是的哈。好了，我们没时间讲这些了哈，我们就讲这个基督婆，施恩座上的基督婆。两个基督婆要连接在一起，这个基督婆是代表神的工人的，哦，神的工人，神最忠心的工人。两个基督婆，他们在施恩座上，在施恩座上啊、哦， 所以他们两个翅膀呢，你这我们来看这个哈、哦，两个基督婆在二十节，两个基督婆要高张翅膀遮掩世人坐，两个基督婆呢脸要对脸朝着世人坐 ，OK 。然后第十九节，这头做一个基督婆，那头做一个基督婆，两个基督婆要连接成一块，在世人坐的两头哦，世人坐的两头，这边呢一个基督婆，那边一个基督婆。这两个基督徒呢，要高张翅膀连接成一块，连成一块哦。神要在这中间跟我们讲话，要跟我们讲话，在两个基督徒的中间跟我们讲话，在两个工人中间跟我们讲话。OK， 所以神他，我们如果献祭祷告了，现在得到神的回应了，神要跟你讲话，他在哪里讲话？在两个基督徒中间。那这两个基督徒是不分开的。虽然两头是坐在两头，但是翅膀连在一起，翅膀连在一起。那这个翅膀连在一起做什么？第一个要遮掩世人坐，要遮掩约柜了，要遮掩约柜。约柜是神的居所，是神所住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张开我们翅膀，为什么？为了要第一个，将我们张开翅膀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要保护教会，你要有这种保护教会的心。保护真理的心，保护真理的心，因为在约柜里面呢有法版，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工人呢，我们弟兄姐妹哈、哦，你要让神跟你讲话，你的手跟别人的一定要连在一起，要连在一起，要成为一体的。教会是一体的，你不能将它割开。OK， 你要连在一起，不止连在一起呢，那就要遮盖实验座。这个神座在脸要对脸，脸要对脸。我知道你们讨厌我了，这个不用解释，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们说哇散掉了，本来要出来看到传道出来就收回房子里面，怕看到我，不喜欢看到我，不是怕的。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喜欢跟他面对面，不是吗？对不对？你如果一个不喜欢的一直看着你，你说看什么看，不是吗？如果你很喜欢的他不看你，你会说你看看我啊，看看我，不是吗？再看我一眼了，怎么看我？当你很爱一个小孩，很可爱，你会一直看他，不是吗？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面，那就糟糕了，神也不跟你讲话了。所以神用这个图像告诉他们，你们之间你一定要能够面对面相望，不要背对背的。这个教会里面最怕的就是背对背。你们再有什么样的坚持，什么样的争执，没有关系，这人之常情。但是一定要张开你们翅膀跟他连在一起，一定要尽你们的力量。他跟你连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尽你的力量，张开你的翅膀，大大的。那张开翅膀还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当你张开翅膀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防备，不是吗？你是整个心都给他看见的，张开翅膀，在神面前张开翅膀，在人面前张开翅膀，毫无隐藏，毫无隐藏。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哈、哦，通常是先张开翅膀的先输了。你对人很坦诚，哇，讲了半天，结果呢，他不回答你，他有你全部的秘密，但是你对他一无所知，你就好像非常的危险了。所以大家之间没有办法沟通。我想我们南会可能还没有这个现象吧，在一些大的教会、哦、你可以去问你们最要好能够谈心的朋友是谁，绝对不是教会的人，90%以上不是教会的人。他们宁愿跟外邦人谈心，不敢跟教会里面谈心。为什么？因为谈了以后，教会里面会传啊传啊传啊传到最后呢，让你没有办法立足。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很可怕的现象。我们张开翅膀，那是跟外邦人张开翅膀，而不是跟主内人张开翅膀。我们可以跟外邦人谈心，但是不敢跟主内人谈心。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双方没有办法都张开翅膀，但是他们要张开翅膀， 高张市长，对神坦诚，对人坦诚。你可以拒绝说话，但是你不要说谎，这一定要记住。你不要说谎，这个说谎会让整个事情很复杂，因为说谎是出于魔鬼，说谎是出于魔鬼。所以不只是我们要心连心坦诚，而且翅膀要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啊，脸要对脸，脸对脸，但是眼睛朝着什么？不只是对着对方，要看着世人做，看着世人做。我们今天能够这么紧紧的连在一起，能够心敞开心来看着，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保障。因为神的恩典啊，那世人座底下有约柜，约柜底里面有什么？有神的花板。所以整个最大的中心在哪里？在花板，在花板。整个动作，你如果看那个好的雕像啊，南辉我是比较不懂你们的南辉的艺术哈。你看那些美好的雕像，他们一定有个点，一个中心点。任何一幅画一定有个中心点，他们所看的指向一个地方，指向一个地方。所以整个至圣所里面这个约柜，它有个中心点，每个方向达到什么地方呢？施恩座，施恩座底下的约柜，约柜里面的滑板，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了，我们一切恩典、祷告、救恩的基础。不能离开他，不能离开他。所以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想起来你跟弟兄不和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的24章，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的24节，不是24章，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4节，我们从21节来看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要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第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通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好，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给衙役，你就下在监狱里面了。我再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要献礼物的时候，当你要祷告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第一个，如果你跟别人不和好，你将礼物放下，先去跟他和好，先去跟他和好。当你还亏待人的时候，你先去还清，先去还清，再来祷告，这样才有功效。当然了，你会说，转到我要跟他和好，他要不跟我和好怎么办？这是他的事啊，你要做你的动作，他要怎么回应是他跟神的事情。我们来看啊，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18节，多纳，请你念一下吧。阿们啊 ！If possible， 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尽力的去跟人、跟众人和睦。你尽力，别人不见得愿意了。像保罗当时有很多同工不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是他们的事，那是他们的事啊。但是保罗就尽力跟他们和好，不行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当你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神用这个图像来提醒你：你如果要我跟你说话，你要在两个，我要在两个基督徒当中跟你说话，在约柜之上跟你说话，在圣座之上跟你说话， 所以是在真理的基础，在恩典的基础，在我们同工的基础上，神要跟我们说话。那这样你整个祷告就得到神的回应了，得到神的回应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个人祷告的殿，尤其在我们南非这个教会很少的地方，大家都分得很散，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安全，不敢出门。至少在你们的房间里面，不管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你身体还在，就是神的殿。那这个殿呢，要让它成为祷告的殿，像你这个身体每天神都能够在这个殿上，在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听见你祷告的声音。好，那要祷告呢很简单，你就看嘛，这个祷告的殿嘛，这个圣殿最刚开始它是什么样的构造，它有什么要求，进来洗手洗脚，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成圣，将自己焚烧，不再有自己的意见，完全既然要祷告，要拜托你，要恳求你，我完全献上给你。然后呢，进到神的面前，进到教会，在祷告之前呢，你要能够发出光来，用真理发光，用你的行为发光，献上你所结的果子，献给神，神会再还给你馨香的这些果子来。然后拿起你祷告的香，这都是为众人的，在会幕里面你可以说是不只是为教会而已，而不只是为个人而已，而是为整体教会在工作。OK， 然后呢，将你的馨香的香，那焚烧，放到至圣所里面，放到至圣所，然后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坦然的进到神的面前，放心的祷告。然后呢，神要告诉你，很好，你做得很好，我要跟你说话，但是你要回想。你要回想，有没有两个基督徒连在一起？你有没有尽力的跟别人和好？你有没有尽力的来做我所希望你所做的事情？遮盖施恩座，张开你的翅膀，遮盖施恩座，跟你的同工连在一起，脸对脸，你的整个心思呢，看着施恩座底下的这约柜里面的滑板。那从这里呢，我要跟你说话。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建立个人祷告的殿，我相信神一定会怜悯我们这个南非的。南非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哦，不是一个可怕的，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场地的地方。我们有两三百个信徒在这里呢，但是我们连一间教会都建立不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环境很特殊了，相当的特殊，这个我不可否认。但是我相信。环境特殊，更激发起我们依靠神的心，更激发起我们得胜的欲望和这种力量了。所以呢，求神呢能够帮助我们，尤其从你们年轻人身上哈，开始建立祷告的殿哈。每天至少大减价了哈，十分钟，这很少呢，真的十分钟很少呢。但是从零开始吧啊，希望你们能够建立起来。那我们明年呢？再检验看看到底整个圣经有没有欺骗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的结果，我们明天来看看，看神怎么的施恩给我们，看神是怎么跟我们说话，让你们的喜乐能够满足。好，谢谢你们，那我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总归一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